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11月6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11月6日截至收盘，道指跌 66.78 点，报 28,323.40 点，跌幅为 0.24%。 纳指涨 4.3 点，报 11,895.23 点，涨幅为 0.04%。 标普500指数跌 1.01 点，报 3,509.44 点，跌幅为 0.03%。 根据美国劳工部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增加63.8万人，九月份的数据上修为增加67.2万人，而预期是增加58万人。由于家庭储蓄帮助推动支出且商业投资反弹，美国劳动力市场维持良好发展势头。然而就业人数仍然比新冠大流行之前少了将近1000万，而本周新冠病毒新病例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劳动力市场要想维持现在的增速可能将会比较困难。而休闲和酒店行业在十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整体增长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早些时候疫情爆发期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仍在继续复苏，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在十月份增加了27.1万人。不过这一数字与九月份增加的40.6万人相比仍有所下降。在服务业的其他领域中，专业和商业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0.8万人，与此前一个月的12.2万人相比有所上升。另外，零售业的就业人数也增加了超过10.3万人。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周度申领失业救济金数据显示，2150万美国人在领取某种形式的失业保险。这一数字与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超过3000万人的峰值相比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高出了数倍。美联储在美国东部时间周四发布了一份数据，发布了一份货币政策声明。这份声明显示，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其基准利率维持在 0%-0.25% 的目标区间不变，这是符合预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各国持续蔓延，近期意大利和法国的新增感染人数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而希腊也已经宣布采取了全国封锁措施。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德国九月份工业产出略低于预期，原因是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开始拖累经济活动的复苏。九月份德国的工业产出增长1.6%，低于此前预期的2.7%。而在英国，英国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将政府债券购买规模上调1500亿英镑至8750亿英镑，同时维持企业债购买规模在200亿英镑不变，这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欧盟委员会于当地时间11月5日发布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欧元区经济和欧盟经济将分别萎缩7.8%和7.4%。欧元区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将分别增长4.2%和3%，欧盟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将分别增长4.1%和3%。欧盟的这份报告上调了今年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增长预期，但下调了2021年的预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至9月份，中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是103484亿元。具体来看，广州、广东、江苏、浙江房地产开发位居前三，其中广东和江苏的投资超过了万亿，分别是一万两千 276.85亿元和10052.7亿元。浙江房地产开发投资为8536.7亿元，位列第三名。房地产开发投资在5000至8000亿元人民币之间的分别是山东、安徽、河南和四川，位于3000至5000亿元之间的分别为福建、湖北、河北、湖南、重庆、上海、湖北、云南和陕西。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今年1到9月份，中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8月份要提高了1.0个百分点。9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100.43，比8月份提高0.11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781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从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十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宁波、厦门、绍兴和无锡。2019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技术业，是16万1352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133459元；金融业为131405元，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是1.78倍、1.47倍和1.45倍。而这些高工资行业往往最集中于一线的城市。近期在中国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榜单当中，浙江的企业共有96家，上榜企业数量连续22年位于全国首位。江苏和浙江在2019年共有各类市场主体分别为1042.84万和724.25万户口，每万人市场主体占有量为1292户和1238户。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提出继续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精准处置重点领域风险，补齐监管制度短板。数字人民币体系尚无正式推出的时间表。中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11月5日发布数据，中国吸引外资占全球跨境直接投资 FDI 比重，从2015年的6.6%。提高到2019年的9.2%，今年有望继续稳中趋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吸引外资总量达到5496亿美元，年均增长1%。2017年至2019年，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二大引资国。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1月6日公布2020年第三季度及前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2020年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是6521亿元，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11974亿元，其中货物顺差是10758亿元，服务贸易逆差为2795亿元，初次收入逆差为1652亿元，二次收入顺差为210亿元。资本和金融账户当中，直接投资顺差是1653亿元，储备资产增加642亿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共成交33.2亿元，同比增长88%。其他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为7191亿元。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的信息。蚂蚁集团于当地时间11月5日发布公告，该集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2020年11月6日启动退款程序，前述资金于2020年11月9日退回，投资者认购的股份将于2020年11月6日注销。暂缓发行之后，蚂蚁集团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同意批复的有效期之内，在对相关会后事项充分核查和评估的基础之上，视情况决定是否重新启动发行，并会及时公告。 当地时间11月5日，福布斯中国发布中国富豪榜。202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有400位上榜者，而马云蝉联首富。上榜者的总财富从一年前的1.29万亿美元升至2.11万亿美元。近三分之二的上榜者的财富在过去一年之间有所上涨。今年上榜的门槛从15.5亿美元，而一年前是10亿美元。当地时间11月3日，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预计于11月9日登陆香港联交所主板交易，发行851万股新股，发行价定为每股1190港元，最高不超过每股1399港元。每股1190港元的定价意味着新东方的股价将超过腾讯，成为香港市场之上首次发行价突破1000港元的股票。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全球领先的社区内容与社交平台快手已经向香港联交所递交招股申请。招股书显示，快手2019年营收为391亿元，截止2020年6月30日的今年上半年，营收为253亿元，同比增长48%。截止目前，快手的内容库已经包含了260亿条短视频。仅2020年上半年，用户在快手上就进行了10亿场直播。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截至本周五收盘，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3%，报收于每盎司1951.70美元。在本周的整体交易中，累计上涨了3.8%。美元汇率的近期下跌，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从9月份的7.9%下降至6.9%。尽管美国股市本周大幅上涨，股市的上涨倾向可能会使身为避风港资产的黄金价格承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本周五收盘下跌，因为新冠疫情的感染病例持续上升，使得很多国家出台了商业和消费者活动的限制措施。截止本周五收盘，美国 WTI 期货价格下跌4.3%，报收于每一桶37.14美元。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6%，报收于每桶39.45美元。OPEC 在今年4月与俄罗斯等其他的主要原油生产国达成了减产协议。尽管减产行动支持了油价上涨，但今年以来布伦特油价依旧下跌了38%，至每桶41美元左右。OPEC 加正在考虑2021年将产量维持在当前水平，而不是像最初计划的那样在1月初放松减产规模。随着欧洲再度陷入停摆和炼油业务的利润持续低迷，很多市场的大公司也在猜测市场是否需要更多的原油。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OPEC 加可能会推迟原定计划，不会在明年1月恢复每日200万桶的供应。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在本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增加了5座，总量达到了226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以为美国未来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产能可能上升，而这对于油价来讲通常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好，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本周的国际大公司动态。针对理想 ONE 缺陷汽车产品的问题，理想汽车发布致歉信称将决定主动召回，并向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进行了主动召回的备案。之前重庆理想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自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11月14日至2020年6月1日的理想 ONE 电动汽车共计10469辆。通用汽车计划首次在中国市场销售全尺寸 SUV 车型，并引进一系列车型。 以加强其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产品线。这一计划通常标志着通用汽车在华策略的转变。该公司目前在中国销售的所有汽车的车辆都是国内生产。今年第三季度，通用的别克和卡迪拉克中型 SUV 帮助推动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增长了12%，实现两年来的首次季度上涨。但该公司在中国没有销售全尺寸的 SUV。 大众旗下英国豪华品牌宾利 Bentley Motors 周四表示，根据汽车行业适应欧洲和中国更严格的排放限制，该公司计划到2026年实行所有车型包括插电式、混动和纯电动版本，到2030年实现全面电动化。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司表示，作为其超越百年的战略一部分，计划明年推出两款插电式混动车型，以加快电气化车型的开发。吉利汽车公布2020年十月的销量数据，其单月总销量为14026辆，同比增长约8%。截止十月底，该公司今年累计销售了101万5498辆，完成132万辆年销售目标的77%。主要的亮点来自于高端品牌领克，十月实现销量21868辆，同比增长了56%，已经连续4个月刷新了该品牌的历史最高月销记录。长城汽车发布了2020年十月的销售数据，今年十月，长城汽车销售新车为135559辆，同比增长了18%。今年一至十月，长城汽车累计销量达到了816249辆。而品牌方面，哈佛品牌十月的销量为97950辆，同比增长13%。一到十月累计销量达542931辆。长城皮卡十月的销售为20405辆，同比增长了28%。前十个月累计销量是180756辆。WEY 品牌十月的销量是9076辆。广汽集团披露了2020年十月份的产销的快报，今年十月该集团的汽车产量为201620辆。同比增长是18.68%，十月份的汽车销量为209876辆，同比增长了21.53%。微软 Microsoft 的申请近日得到批准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授权工作可继续对华为开展。此前，英特尔和 AMD 已经获得许可，继续向华为供应芯片。目前情况来看，华为笔记本业务并不会受到芯片断供的影响。美国射频芯片公司 Skyworks 也表态可以有限恢复华为的供货。 Canalys 近日发布的全球分区域智能手机市场第三季度季报显示，小米智能手机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达到19%，同比增长91%，稳居欧洲第三。三星排名第一，市场占有率为34%，苹果排名第二，市场占有率为19%，华为排名第四，市场占有率为14%，而 OPPO 的市场占有率为3%，排名第五。IDC 数据显示，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第三季度的出货量回升至5430万台，同比增长17%。小米的出货量是1350万台，位居榜首，三星的是位列第二的出货量为1210万台。 Vivo、 Realme 和 OPPO 分别以900万、800万和610万的出货量进入印度市场的前五名。 IDC 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国内 5G 手机的出货量为4970万台，其中华为仍旧占据第一的位置，其份额为56.6%。 OPPO 位列第二位，其份额为16.2%。 Vivo 列第三位，份额为14.5%。 小米位居第四，份额为9.2%。 Realme 排名进入前五。日本麦克塞尔控股 Maxell Holdings 将于2021年量产被视为最具潜力新一代电池的全固态电池的小型产品。电池形状为硬币型，全固态电池与目前主流的锂电子电池同为充电电池。锂电子电池 的有机电解液容易起火，而全固态电池为固体，具有不易起火的特点。其另一个特点是传输电力的离子在电池内移动时的电阻小，能源效率高。全固态电池为两种，材料分别使用硫化物和氧化物，麦克塞尔涉足硫化物电池。尼康于周四表示，计划2022年3月之前日本以外裁员约2000人，约占其海外员工总数的 20%。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新冠疫情的扩大，尼康主要的相机业务在业绩正在走向恶化。该公司将把数码单反相机的机身制造从日本转移至泰国，并推进合并销售公司等成本削减措施。迪士尼 Walt Disney 旗下的体育频道 ESPN 周四宣布，计划在全球裁员约500个工作岗位，包括让300名员工离开，并取消大约200个空缺职位。此次裁员相当于 ESPN 员工总数的 10%， 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对其业务的影响。澳大利亚葡萄酒集团 Treasury Wine Estates 搁置了分拆一个奢侈葡萄酒品牌的计划，该品牌备受葡萄酒收藏家的推崇，每瓶售价可达数千美元。而该集团周四表示，已经冻结了将 Penfold 品牌单独上市的计划。日本航空公司 Japan Airlines 6日宣布，年内将通过公募资金等措施筹措1679亿日元，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导致以国际航线为中心的需求无望恢复的情况下，除强化财务基础之外，这笔资金还将用于旨在新冠疫情平息后早日回到增长轨道的设备投资等等。这是该公司在经营破产之后2012年再次上市以来的首次增资，其增资金额当中1000亿日元预计将用于投资资金，剩下的将用于偿还有息负债。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Thai Airways International 周四表示，将为其拥有的34架波音和空客飞机寻求潜在买家，以筹集现金，重组高达3500亿泰铢（约合114亿美元）的债务。潜在买家将在11月13日提交他们的出价。飞机出售将根据破产法院于9月批准的商业重组计划进行。被出售的包括波音747、波音777和空客 A340 等型号的飞机。在第三届中国进博会举办之际，又一重量级的外资项目落户上海。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项目签约仪式6日在上海举行。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英国莫林娱乐集团、丹麦乐高品牌集团、华人文化集团公司四方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方式完成签约。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位于金山区风景西，投资额为5.5亿美元，项目预计将于2021年年内开工建设，2024年初正式开园，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乐高乐园度假区之一。好，下面我们来看几条财报的信息。丰田汽车 Toyota Motors 截至9月底的2020年第二财季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11%，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市场的利润疲软。截至9月30日，财季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5304亿日元降至4705亿日元，至其营业利润同比下跌24%至5060亿日元。第二财季营收较去年同期的7.64万亿日元下降11%至6.774万亿日元。在日本市场的营业利润下降了58%。因新冠疫情导致的销售额下降，而北美地区的营业利润增长61%，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还会强劲的反弹。新加坡航空公司 Singapore Airlines 发布截止9月底的2020财年第二季和半年业绩，由于旅客的数量下降 98.9%， 新航集团在第二财季的净亏损是23.4亿新元，第二财季的总收入为7.84亿新元，上一年同期为42.22亿新元，上半财年总收入为16.34亿元，同比上年同期为83.25亿元，上半年净亏损为34.67亿元。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Lufthansa 发布的财报显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汉莎营收同比减少 60%，净亏损是56亿欧元。汉莎航空今年7月到9月的亏损是20亿欧元，去年同期盈利11.5亿欧元，受旅行经营的影响，营业收入下降了74%，只有大约27亿欧元。万豪集团 Marriott International 公布了第三财季的业绩，2020年第三财季，其营收为22.5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2.84亿美元下降了57.3%。其净利润为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3.87亿美元降低了74.2%。第三季度，该公司全球新增客房数为1.9万件，同比增长了7.8%。科蒂 Coty 公布了2021年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营收为16.9亿美元，同比降低13%，经调整后的营业利润为2.27亿美元，同比增长46%。Viacom CBS。公布了2020年的第三季度财季，其业绩营收为61.16亿美元，同比下降9%，其净利润为6.12亿美元，同比下降2%。在该报告期之内，该公司的流媒体业务实现了强劲的增长。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